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目前我们继续的研读路德记这个美丽的故事。故事的内容谈到拿俄米和媳妇路德之间的美好关系，其中充满爱、忠诚和救赎的信心。在这次的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提醒我们苦读的危险，并指出我们可以选择苦读或者是不苦读。好，现在请翻开路德记第一章19节，查克老师继续分享这个充满神的恩典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神如何施恩拯救世人，将外邦人也纳入弥赛亚的家谱中。请您留意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我们能从中得着属灵的帮助。弟兄姐妹，您收听了这个节目之后有什么感受或者意见吗？欢迎您来信跟我分享。您的信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也可以通过电邮跟我联系。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路德记。拿俄米和路德来到伯利恒，那里的人说，啊，拿俄米回来了。他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让我们用他们的话来表达这个意思吧。他们就说，啊，不要叫我甜，你们要叫我苦。路德记第一章20节说，要叫我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有意思的是，拿俄米似乎把苦难怪到了神的头上，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们呢，似乎总会自然的把所遭遇到的悲剧都怪罪于神，特别是关于死亡的事。拉撒路死后，耶稣才到伯大尼。拉撒路病重的时候呢，他的姐姐就紧急派人送信给当时在约旦的耶稣，说，快点来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而耶稣呢，却在约旦单言了两天，然后呢才动身往伯大尼去。从约旦烧耶和口训到伯大尼呢，大约要两天的时间。耶稣在那里又多待了两天，然后再花两天到伯大尼去。因此呢，从送口训算起的话，一来一回这已经过了六天时间。哇，你的朋友病得很厉害呀，你所爱的人病危了。可是六天之后，耶稣才来到了伯大尼。两个姐姐呢，心想，哎呀，为时太晚了。他们知道耶稣来的时间呢，比本来的还要迟。他本来呢，可以早一点的。他们知道他是耽搁的，只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叫他耽搁的。马大出去迎接的时候，他就用责怪的口吻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呢？主啊，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呢？我们告诉你，快点来，你所爱的人病了。主啊，你怎么那么久才来呀？你为什么不早点回应我们呢？主啊，真的，他把弟弟的死啊怪罪在主的身上。主啊，你本来可以改变这件事的嘛。我们知道 事情呢确实是这样。我们知道生命由神在掌管，我们知道神在维持生命，我们也知道神能够重新赋予生命，我们更知道神在掌管人的生命年限。因此呢，人们总会因为死亡而倾向于责怪神。从某种角度来看呢，这是对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因为我们对死亡啊持着错误的看法，我们把死亡看为终结了，所以呢只会觉得死亡让人感到是非常的痛苦。哎呦，他本来还有这一辈子可以活的呀，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啊，哎呀真是可惜。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他的一个弟弟遭难的时候啊，他最常听到人们这么说了，哎呀，长得这么英俊的一个年轻人，身形高大，事业才刚起步，他很有经商的天分呢，投资有道，事事顺利，一切才刚刚开始。而他呢，买了一架飞机，让他可以更方便的飞来飞去打理生意。哎呀，真可惜呀，他本来前程似锦，真可惜。是啊，真是可惜。史密斯牧师说，他的弟弟呢，却比自己提早到了天堂。等史密斯牧师到那里的时候呢，他的弟弟已经走遍了天堂的每个角落，而他呢，要过好一阵子才能赶得上。史密斯牧师的弟弟现在和主在一起的，这有什么不好呢？他现在在神的国度里，有什么可伤心的呢？令人伤心的是，史密斯很想念他，怀念以前他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他弟弟呢，是个叫人难忘的人，常常做一些奇妙的事，令人兴奋的事。史牧师呢，很怀念那些事，他是为失去了的而难过，不是为他的弟弟而难过。相反呢，史牧师说，他倒是嫉妒他弟弟，现在跟主在一起多么荣耀啊，他的弟弟不必为付了账单而苦恼啊，也不必应付各种我们必须经历的事，这多么好呢。史牧师说，有一天他也要赶上他的弟弟。但是我们对死亡总是抱着错误的看法，我们看今生好像说，啊，这太宝贵了，太美好了，我要紧紧地抓住它。那其实呢，是对神所应许给我们的生命没有把握罢了，是因为我们缺乏信心。拿俄米说，不要叫我甜，叫我苦，真是悲哀。在生活中的任何经历，要是觉得自己是很苦的话，那就很可怜，因为内心的苦毒只会伤害你。圣经提醒我们，要小心防备生命中生出任何苦毒的根，因为苦毒的心会影响你整个生命，苦毒的根会在你的生活中结出苦毒的果子。所以我们不可以让苦毒在我们生命里面生根，苦毒是我们面对环境的时候所选择的一种态度。我不需要变得苦毒，可是我们往往是选择了成为苦毒。有很多人遭遇同样的境况，他们会变得好得多，因为他们学习把事情交托给神，凡事要信靠神。他们会说，啊，这一切呢全在主的手中，我是属于主的，主赐给我力量，赐给我能力来胜过痛苦。所以他们的生命实际上已经变得更加美好了。史密斯牧师说，他认识了一些伟人，他们的一生呢都在不断的受苦，他们经历过苦难，就培养出了很伟大的人格力量，是那些 从没有经历过苦难或者痛苦的人所无法相比的。他们的生命就因着所受的苦难和痛苦，深深地扎根在神的里面，使得生命变得更美丽、坚强而更有力。当然，你也可以把生命的根扎在苦毒之中，结果呢，你的生命就充满着苦毒、困窘和紧张。如果一个人把自己交给了苦毒，那是很可悲的。所以呢，一切完全取决于你怎么看待所面临的境况。我可能呢，对所面临的境况产生了苦毒，就说，如果神爱我，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呢？这样我的生命就变得紧张、困窘，我的血管也开始收缩，好像再也不流通了。我的整个生活都变得很紧张，身体的机能也开始受到影响。或者呢，我可以说，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万事都互相效力。神爱我，他在我身上有一个奇妙的计划，而且呢，我知道他正在看顾我。不管发生什么事，神总会在我的生命中施行他的计划。赞美主。神啊，你知道我这个问题呢必须解决的，你的目的是要把我塑造成你的形象，请你在我生命中完成你的完美工作吧。神啊，要是你有这样的态度，我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敞开心门的人，也是充满神爱的人。从我里面可以向别人流露出信、望、爱这些美好的果子。拿俄米在当时呢，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回应：不要叫我甜，叫我苦。哇，这真可悲。当你让生命的环境影响了你的感觉，而使你对神抱着苦毒的看法，你又以苦毒来抗拒生命的困境，那真是挺可悲的。拿俄米觉得一切都完了，他以为自己已经穷途末路了，他完全不知道神要施行他的计划。路德记第一章21和22节，拿俄米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和他儿父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这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路德记第二章第一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正因为如此，在路德记第四章那里，波阿斯称以利米勒为我们的族兄，所以他们有亲戚关系，也许是亲兄弟，也许是堂兄弟。波阿斯现在是一个很有钱有势的人了。路德记第二章第二节，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们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法律规定，神为穷人预备了粮食，在那个时代呢，有些福利方面的条例，我想啊，那些条例比今天的还要完善。它不仅是给我或是给人们的失业津贴，但是呢，律法明确规定，如果你有田地，你只能收割一次，你不能再到田里去拾取第二次。在田地里面只能够收割一次，你收割了一次就算了，你不能再回头去捡掉在地上的谷物。 这样的穷人就可以在你收割完之后，到你的田里去，随意的收取还没有成熟的谷物庄稼。凡是掉在地里的，都可以让穷人随意的拾取。所以呢，在你收割完之后，他们总可以到田里去，啊，随便收取掉下来的那些什么蔬菜啊、水果啊，或者任何你在第一次收割完剩余的。那些留下来的农作物呢，都留给穷人，这样当地的穷人就得到了照顾，这是个非常好的福利法规。国内的穷人可以因为这样的律法而得到适当的照顾。如果你想吃东西，你总是有粮食的，你可以到收割完之后的田里去拾取。所以路德对拿俄米说，我要出去到收割后的田里去拾取麦穗儿。路德记第二章第三节说，路德就去了。咱们今天说呢，于是就这样发生了。啊，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儿。他恰巧就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地里。路德记的第二章第三节，事情恰恰这么发生了吗？不，不是这样的。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事是这么巧合的。当我们联想到某件事的时候，我们会说，哎，你知道吗？这件事啊，真是巧合，真稀奇啊。但是实际上呢，作为神的儿女，你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那些事呢，并不是真的碰巧，只是神在掌管你生命中所有的事情。当神在指引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心里总会想，哎呀，为了让神来指引我，那么就必须有某一种神秘的和诡异的气氛，以为啊自己要进入一种半昏迷状态。啊，处于被烟雾包围在自己的环境当中，然后你在一个带着回声的房间里面，听到有声音发出，往左走。你以为神会用这种神秘的方法来带领你，实际上呢，神就是用很自然的方式来带领你。你说，哎呀，我在那里的时候啊，事情就碰巧发生了。史密斯牧师说，他的太太呢一直在问某一位医生的近况，因为呢史师母的胳膊呢曾经受伤，是那位医生给他医治的。师母说，我很担心他呀，不知道他是不是一切还安好，我们没有他的消息，寄的圣诞卡也没有回音，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你最近见过他吗？史牧师说，没有啊，我没见过他。史牧师又说，在他儿子的教会里面呢，姐妹们在爱德维尔举行了一个退休会，师母呢就去给那些姐妹们上课。因为营地里面呢灰尘很大，所以呢他就决定不在那儿吃午饭了，而到一家叫做面包篮子的小饭馆里啊去随便吃点东西。他在那里吃午餐的时候呢，那位医生的太太呢本来只是偶然路过，却忽然决定说，哎，我要到这家面包篮子里去买点什么特产。就这样一个偶然的念头，叫他跑进了面包店，事情呢就这么恰巧发生了。你说是不是呢？不，这些事呢不是偶然发生的，是神在带领，神在指引，是神把这些事呢都汇合在一起的。只是呢，他们是很自然的发生了，你甚至是无法察觉到是神在动工。神用很自然的方式来带领我们，有时候呢是一个念头，有时候呢是以一个冲动，有时候呢是以一个好主意啊，有时候呢是一个灵感。实际上呢，神把所有的环境条件都汇聚起来了，你到了那里，神的计划就在那儿展开了，神一直在引导你，所以呢，事情就是那么 巧合发生了吗？是这样吗？不，不是这样巧合发生的，是神的手一直在引领和带领。诗篇第37篇的23节说，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箴言第3章第6节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会说路德真是巧极了，他是恰恰进到波阿斯的田里，但是呢，事实上呢，是神一直在牵引着他的手，引导他走到那一块田里去了。他出去的时候还在想啊，我要到哪里去拾取麦穗呢？哎呀，这个地方那样的陌生，那路怎么走呢？诶，那边有些女孩子啊，我就跟着他们去吧。诶，神就是这么一路的指引着他。神引导我们生命的方式真是很奇妙，只要我们把自己降服于神，他就会以很荣耀的方式来指引我们的路。早上我起床之前呢，我对神说，主啊，今天是你的，我的生命是你的，求你在所有为我预备的事上带领我。主啊，求你引导我今天的生活。主啊，我没有什么硬性的规定，不可改变的计划，求主引导我走在你喜悦的道路上，我今天随时听从你的指引。你不知道神为你今天安排了什么样的环境，但是他的引领总是令人兴奋的。我们看见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会说，哇，这真是我从没见到过的，这么叫人惊讶的巧合呀。不，不是那样的，是神把这一切的事情都汇集在一起了。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一会儿呢我还要为您回答听众的问题，请继续留意收听。
来到波亚斯的田里舍取麦穗，同样的，他也引领我们，但条件是我们必须在凡事上都降服于他。下回我们会继续看这个关于爱和救赎的故事。今天我手中有一封信，这位听众朋友很直接地谈到爱的问题。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怎么知道神真的爱我呢？
你要知道，当神向你彰显或者显明或者表达他的爱的时候，他总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的，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当谈到神的爱这个问题的时候，神的总是指向了十字架。
谢谢查克老师给我们宝贵的提醒。对了，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信仰上的问题，欢迎你随时来信给查克老师。下一次呢，我们继续分享路德和波雅斯的故事，我们将看到波雅斯的美好人格以及他对路德的关爱，这是非常精彩的内容，请千万别错过。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施工赞助。Thank you.